说了那么一句话，
一句认罪的话，一句祈求着祷告。主耶稣说，今夜你就和我在乐园了。所以这个小儿子又错了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这两句很对。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那不是的，天经地义的，你再坏你还是你父亲的儿子。所以啊，他想起这个事情，他就慢慢的起来了，起来杵在那个讨饭罐，就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走，走啊走啊走，路上不知走了多久，走了多少天。有一天快到家门口，很远看见家门口的，在看的时候，他就走走又退退，走走又退退。为什么要再退啊？心里在犯嘀咕，到底我的父亲要不要认我？我的父亲还能原谅我吗？我这样坏，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。所以他不敢直接走到家里，忽然看见有一个白发苍苍的，胡须满嘴的一个腰弯背驼的一个老人，拄着拐棍就在那里看哪、看哪、看哪。这个他就想到了，哎呀，我的爸爸呀，是不是我的爸爸呀？如果是我的爸爸，他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了？他不知道，他是天天在门口就这样等着我呀。哎呦，一想到这一点，哎呀，我出去了这么几年，他就天天在这个门口望我。我告诉你啊，他慢慢走走，他感动了，他感动的一下子跑出来，爸爸呀，我的爸爸呀。你想他父亲呢，抱着他怎么样？下面一句，年年的亲什么地方啊？景象，我告诉你，这个耶稣啊，这个写的这个故事写得太美妙。我们常常新年呐，都是忙得不得了，新年就扔一些，他没有说忙的时候这么写，没有的。所以景象是最脏的地方，景象是最脏的，何况啊，我们这个浪子啊，在外面已经好几年没洗镜子了。你说他那个井子这个污垢多可恶，可是他的爸爸这个老父亲就赶他那个最脏的地方去亲他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很难下嘴耶，很难下嘴。有一个传道的，那时候传道的爱心大，所以他就去，他到哪里传道？他到新，到那个西藏那个地方去传道。西藏有个地方啊，那个地方呢，高原，水很缺，但是圣灵感动他要到那里去传道，所以他一去了之后呢，那个地方啊，就请接待他吃饭，还不是弟兄姐妹，只有少数的弟兄姐妹，其他都是不信主，接待他吃饭。一接待他吃饭的时候，你晓得，他们那里没有水，缺水。所以他那个缺水啊，所以说他要一个饭碗的话，拿着手里啊，买来之后，从买来到破坏破损，到不能用，也可能要用了十几年，也用了二十几年，或者是用了几天，他摔破了，除非摔破了，不摔破那个碗就在那里用。但那个用倒不要紧哦，因为他缺水，所以他们每个人吃完了饭以后不洗的，碗不洗的，怎么洗呢？吃完了饭以后啊，这就把这个碗呢、啊，舔。哎，我西藏人这个舌头特别长，就把这个碗呢、啊、舔得干干净净。这个圣保罗牧师啊，他早就听说这个碗，所以他说我从来吃饭的祷告没有那么诚恳。他说那次祷告我是在那里闭着个眼睛心想，他说我不是在这祷告，我想这一碗饭怎么吃进去呀、啊？因为这个碗没有洗过的呀、啊，所以当大家祷告做完了之后啊，大家一碗碗的都吃光了，所以他看人家吃光了，实在没办法，他就憋着一口气，吃掉，不敢吐气呀、啊，就把这碗饭吃了。我也碰到了一次，我在安徽啊， 我刚刚那次第一次到安徽传福音的时候，就到了一个浅嘴乡，哎呦，他们的爱心，弟兄姐妹爱心真好。早晨不到六点钟，冷天了，不到六点钟还是黑的，不到六点钟啊，就拿了一碗蛋花汤，冲好了，里面把它汤就送到我床边下。他说：“你吃吧。”第一天这样，所以我不习惯了，我早上不漱口，我怎么吃呢？他说他给我吃，我不得不吃。所以第二天呢，我听着厨房在响，我赶快就起来，到那个门里就想来开门，一看呢，他已经拿来了。刚刚要进门的时候，这个汤在晃动，因为太满了。他，我看到了。哎呦，你说我不吃吧？人家的爱心，你不吃也不行，你吃吧。哎呀，多离心呐、啊！所以我就想起那个陈保罗在那个西藏那里传福音的事情，所以我也就憋了一口气，然后告诉他以后我不要了。所以啊，这个浪子回来，他的父亲抱住他的时候啊，就是感这个景象。你看呐、啊，为什么有这景象？就是全是在那个地方最脏，那个地方最脏，他抱着黏黏的亲我。我们的神呐、啊，当我们回到他的来面前来说，不管你有多脏，他是抱着你就在那个脏的地方亲你、吻你。儿啊，孩子啊，你回来了。我这一次在外面传福音的，我就得到了。我得到了一个儿子。我曾经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过，因为你们没有听过。我在蚌埠啊，那一次呢，就是有三天的讲道，三天的讲道，每天呢，一共每天就是上午两堂，下午两堂。那天讲，已经讲了三堂了。啊，一直讲到三，就是三个半天了。这个蚌埠啊，有个牛姐妹，她是跟我们的孙弟兄一样，她是那个蚌埠地区的一个教会的负责的姐妹。你没看到，我们就住在她的家里。她早上很早就在跪在那个她的床上，床边就是祷告。她为这个祷告，为那个祷告，最后她总是为她的那个儿子祷告。因为他很难过，他说：“我就听得到啊。”他说：“神啊，我在这里传福音，我在跟人传道，人家就用指头杵我的脊梁骨。你传什么道？你去传道，传的给你儿子听啊。”因为他的儿子啊，虽然是一个大学毕业，虽然是一个工程师，但是已经染上了这个世界上的。他也离开了神了，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了，他也在那吃喝嫖赌了，样子了。所以他在祷告，你看，你知道一个母亲的心，那种祷告多动人呢、啊，就哭啊，他祷告神了、啊。每天就是我住在他那啊，他每天早上起来为教会里、为大家，也为我们两口子祷告，以后必然要跟他的儿子为他的儿子祷告，神啊，你救我的儿子啊，你让。这些人的手指头不要再杵在我的脊梁骨上啊！你让我的儿子能够悔改，所以我去在他那里讲的第三个半天的时候，他的母亲按耐不住了，就打个电话给他儿子：“你过来吧。”他说：“我怎么过来？”他说：“你叫个出租车，怎么样你都过来。这里聚会，这两天圣灵在这里工作，你要来。”儿子是个很孝的，虽然他不相信神，但还想孝敬妈妈，所以呢，他就当天吃中饭的，还没吃，我们还没吃中饭，他来了。他来了，他的母亲看到儿子来了，儿母亲很欢喜，就把我叫他，就介绍，这就是我的儿子。他的名字，他可能最近要来接我，我也可能。他的名字坎家强，那个。坎家强， 那么后来我先不知道这个名字啊，我就问一个姊妹，那个姊妹叫玲玲，我说她叫什么名字，她说玲玲呢，她写不到这个坎字，她就写看家强的。好了，我看到这个名字，好了，有了，他将来会写的看家是个强手，看神的家是个强手，所以他的母亲介绍之后啊，你想他怎么样，很客气的跟我握了握手，他说我这个人呢、啊，有时候我是参加聚会，不过呢我从来不站起来的，他跟我打个招呼，我从来不站起来，意思说你别叫我站起来，我从来不站起来的。我就告诉他，我还有三个半天的讲道，还有三个半天的讲道，你就在这三个半天当中，三堂的讲道当中，你一定要站起来。我说这不是我说的，我说这不是我说的，他笑笑。到了这一天下午，我讲完道以后，我就呼召大家，你们有愿意有受感动的，请你站起来，大家都站起来。果真在那个地方就有个缺档，为什么他没有站起来，他坐在那里。那么因为路上很不像你们这样挤的，我就可以走啊，我就走得很按手，一个很按手的，到了他面前我就给他一按手，他就呜顺着我的手就站起来了，他是不由自主啊，就是他跟我讲的，他说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就这样站起来了。站起来以后呢，他就流起眼泪来，他流起眼泪，他小时他的母亲坐在那个前面，他的母亲也没回头看他的儿子，他就只晓得大家都站起来，他就做祷告了，他说神啊，你要让这些站起来的人不是被充电，不是假的，要是永远一次站起来，永远站起来，哭着祷告。我就轻轻告诉他，我说感谢神，你的儿子站起来了。后来他听我第二次讲道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就问他，他说他马上要离开这里到其他的地方去，你是不是愿意陪他去，我是想你陪他，他说好啊，很不容易哦，他说好啊，那天吃中饭的时候，那既然好就这样子好了，你打个电话问问你的爱人，因为他爱人很厉害，爱人根本不相信，不但不相信，他不准他的丈夫聚会，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很难得的，那是不可以的，所以非得要问问他的妻子，不然要大闹天宫。他就打了电话给他的时候啊，他说我还几天回来，他妻子说什么刚刚说什么，我这个电话就抢过来拿过来，我说我跟他说两句，他说你跟他讲吧，我说你是宝琴吗，他说我是，他说你就是陈牧师，我说我是，他说你打电话给我有什么事啊，我说我想跟你打个商量，我把你的丈夫带出去几天，他走的时候是一个你所不满意的丈夫，回来的时候我要把他原封交给你，是你一个所最满意的丈夫。他一听了这个话，他也不晓得怎么了，不由自主的说句什么呢，感谢主。他不止说了一句，连说三句感谢主。他的母亲在旁边听到我讲话，他的母亲在真在那里感谢主了，哎呦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他说这是神奇啊，他说我不敢相信他会答应的，就这样把儿子带去了，带到釜兰呢，在釜兰对方我讲道的时候，他照顾我真是很细致，这个年轻的人啊，他也是年轻，他也48岁了，这个人呢、啊、他很耐心的照顾我，照顾我非常好，我在讲道那一天呢、啊、我就讲的归家吧这个题目，也就是今天我跟大家讲的这个题目，归家吧。我讲完了以后， 圣灵感动，就指着他，甘家强，今天我要当众认你为我的儿子。他一下站到，一下跑到我的面前，我的爸爸呀，哈哈，我回来了。他就一把把我抱住，他说我爸爸，我回来了，哭得非常急，非常惨，那个声音呢，非常的惨，又哭得那么伤心啊。哭了一段时候，他说我要跟大家讲几句话。我说你讲吧。他说我的母亲都不知道，我的父亲也不知道，我是一个吃喝嫖赌样样都有的人。我今天感谢神的恩典，我今天回到了父亲的怀里，怀抱里。就从此以后，他就叫我叫爸爸，我的儿子，就第二个儿子就这么来的。不过呢，这个有的倒过来了，因为呢，我的大儿子才24岁，小儿子呢48岁。神奇妙的工作，那是神奇妙的工作。你只要一回到他的面前来的时候，哎呀，他知道，他告诉我这个儿子啊，他跟大家讲，他说我原来以为我很干净啊，我以为我不错啊，哪晓得我身上满了的虱子，满了的跳蚤，满了的蚊子臭虫。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什么？都是罪，都是罪。这个儿子，今天我有这个儿子，回到了爸爸的怀抱里。我们的父神今天也在那里遥遥地望我们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地就远离了他，我们不知不觉地就逃出去了。我们经受不起那一个试验，我们经受不起那一个环境的逼迫，我们就远离神了。你尽管去远离，我的神一天到晚看呐、等呐、他等待你回来。你看看我们的创世纪的前面呢，啊，我们神第一次呼召人的时候，跟谁呼召啊？你在哪里？跟谁呼召？今天我们的神还在这等待。你明明是我的孩子了，你怎么现在这一段时候没看见你啊？他也在那里问呐、他也在那里问呐、朱某某，你在哪里？你知道神在呼唤你吗？在这期待着你回来吗？是的，你不是浪子。好像这一篇道理跟你不相干，但是浪子所犯的毛病在我们身上都有。哎呀，当父亲亲了儿子以后啊，马上就吩咐他的佣人呐、桂儿过来，桂儿过来，桂儿，那桂儿过来有什么事啊？他说那哎呦，他一看到外面一个人，二少爷你回来了。然后当面是这样，背后，因为他身上有散发出臭味。只有你不要看着贵儿，你不要看着这些佣人，他还是这些人都不能容纳他的，只有他的父亲可以容纳他。尽管他身上那个散发出一种臭味，那个景象那么脏，他还是抱住那个地方，就在那个最脏的地方连连亲嘴。你去带着他去洗个澡，去洗个澡。父亲知道他身上很脏，洗个澡，把那个衣服换一换，把戒指戴在他手里，把鞋穿在他的脚上，把那个长袍，把那个新的长袍给他穿戴起来。为什么？他又重新，因为我们的父 就天天望他，就回来把这个珍贵重新给他。不念他过去远离家门，不念他在这无理取闹要父亲把他应得的家产给他，没有，也不管他在外面如何的吃喝嫖赌，都不念了，只要你回来呀、啊、儿啊，你回来的就好，过去的事我都不计较，只要你回来就好。我们今天在组里面常常确实有很多的人，你过去想一想，你软弱了几次，你在做这你十年的基督徒当中你软弱了几次，你在做二十年基督徒的时候你软弱了几次，你远离了神，后来神又怎么样把你召回来，后来神又怎么把你用他的爱把你抱住，你回去你多想一想。当这个父亲叫贵儿来把他带去洗澡，跟他换上了衣服，然后叫贵人说，你去把所有的亲戚朋友把隔壁的邻居都请来，我们一同欢喜快乐。这个贵人还不能理解呀，为什么这么一个人还那么热闹，在别人眼中他是不宝贝的，在别人眼中他只是一个浪，但是在老父亲的眼中他是他的儿子啊，他还是他的儿子，所以他把他扶持起来，他把珍贵荣耀给他儿子的身份，不是像他所说的父亲啊，我得罪了天哪、啊、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。他父亲根本这句话没听到，跟佣人说，二少爷回来了，就是我的儿子回来了，你把所有的亲戚都请来，我要把那个牛犊宰掉来为他，来迎接他。下面呢这个哥哥的事情我们就不谈了，因为时间太长，我现在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在台湾有一个姓余的，大家知道这个人吗？余代豪，知道吗？余代豪，余代豪啊，在台湾是一个出了名的流氓，在警察局的也是出了名的一个挂了号的。进进出出好像菜园门，他什么坏事都干，一直到吸毒打架甚至杀人，那个警察局也常常为这个事很为他很伤脑筋。这个余代豪的家乡啊就是提到他头痛，这是真人真事啊，提到他头痛，所以呢这个地方上啊怎么样呢，有一天警察局把他抓去了，就是这一次要判你一个重罪，因为这个案件呢不小，如果定案以后定性以后起码是无期徒刑以上，所以这警察局就宣布了一点。哎呦你不晓得哦，当警察局宣布的时候把他一抓拢一走啊，个地方上忽然呢一挂很长的炮仗，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放放鞭炮送他，你看这个人坏不坏？那么把他送到监狱里，也没有判他，因为这个案子还没有查清楚。哎，送到监狱之后啊，第二天呢，就有一封信，那个典狱长啊，就送来一封信，余代豪，你的封信。啊，余代豪看了这一封信以后啊，这是谁来的？这个字啊写得相当漂亮，余代豪先生收，把里面一打开就劝慰他的几句话一撕。第二天呢又来了，同样的余代豪先生收，所以这个信呢他就一把他就不看撕掉撕掉撕掉，他撕掉了 100多封，每天都有。到了后来他心想我要看一看，他就以后来了他就看看的都是说你要悔改，你要认罪，你要回到天父的面前来，跟前来，你要认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救你，就是劝慰他，每天一封信，每天一封信。这个字也写得非常工整，也很漂亮，但是这个人我也不认识，就得一封一封一封写了250封，不能打动于代豪的心。第251封信那一天，他把这个信打开，再从头看起，耶稣基督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今天老父亲，你我的老父亲就在门口等待着你回来，等待着你回来。他于代豪啊，你要回家呀，你要回家呀。所以于代豪看着这个信以后，251封信，他哭起来了，打动了他的心，打动了他的心，他哭起来了。他就像看守所的，像典狱长要了一本圣经，他就看读圣经。他读啊读啊，越读越发现自己罪恶深重，里外都是那么不圣洁。他越读越觉得自己太亏欠了，所以他慢慢他懂得一些道理，他就也是像昨天我说的那个，就是在他的那个典狱那个监狱里面，他就组织查经班，一个查经班，两个查经班，我慢慢的整个监狱他都被，因为他在这个监狱里面呢，他也是一个强手，大家都在听他的。从前呢，搞得不好就打，改不掉嘛。后来他就听着查经班，他人呢完全改变了，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了。所以啊，这个监狱里面非常安静，过去常常打架，常常有一些啊，你拿刀我拿棒这个事情，现在都没有了。只要有什么事情，有人不能讲不讲理的，那个典那个看守所的那个那些工作人员说不通的，就把他于代豪找去，来，于代豪你来帮他说一下。哎，也古怪，于代豪只要跑去讲几句，大家就安静了，就听了，这个监狱里面就闹不起来了。于代豪完全改变了。有一天呢，又接到一封信，同样的人的笔迹，就说你的案子啊，我已经为你啊找了律师，只要你告诉我的是诚实的，这一场官司我可以帮你重新呢平反，可以重新平反。所以他呢就马上写了封，他说实在这个案子不是我做的，这是人家陷害。所以他好，这个写信的人就拿着这个信就告诉，就请那个律师。这个事情呢正好政府也在查这个问题，所以律师一帮他申诉的时候，这个案子就搞清楚了。同时他在告诉他的时候，他说你祷告，我们外面弟兄姐妹们也为你祷告，神会看顾你，神会把你的冤屈洗清楚。所以他没有想到这个案子就这样的一个结果，他被宣布无罪释放。所以他那一天出去的时候，出监狱的时候啊，门口有两个人在接他，一个人就来接他了。来接他以后，吴永长老说，我现在办了一个神学院，你要不要到我来读神学？他说我要。哎呀，感谢神，他都知道感谢神的。他就从此就在吴永长老那里读神学，读了神学3年毕业了。吴永长老说，他就问吴永长老，现在我要到哪里去工作？吴永长老很会分配工作，你说他把他分到哪里去了？就分到他的家里去了。哎呦，他说这个事情真难的，他说你晓得吧，我走的时候警察把我抓的时候，是大家用鞭炮把我送走的， 我怎么能再回去呢？
吴勇张道说，不行，你一定要回去，你一定要回去，
你不回去你就不能荣耀神，因为你从前不认识主的时候你是那么坏，现在你认识主了，你现在改变了，你为什么不能为他做见证呢？我愿人前啊见证你呀、啊！
好了，吴勇长老说了这个话，他想我也拗不过吴勇长老了，没办法了，不答应也得答应，硬着头皮去了。一到他家乡之后啊，这些大人呢、啊、都把小孩子一个个的都塞在家里，怎么的？怕被他教坏，都不准这些孩子们跟他接近。他这个家里，他住在楼下，楼上呢有个老太太。这个老太太实在恨他，恨得要死。今天看到他回来了，是警察送回来的。说他的，他的马桶已经有三天没到了，就在楼上看准了他坐在底下，一马桶从他头上淋到头下。这个老太太准备拼了，晓得他很坏的，晓得这一马桶的粪泼下来没有好结果，但是老太太实在恨他。但是呢，他泼了这个粪，实在感到难过，马上跑出去，门口有个坛，往坛里一跳，洗干净，什么话都不说，把衣服一换，又坐在那个地方。这个老太太一看他，真的变了一个人呐、啊，真的变了一个人呐、啊，他回到了父神的面前来了。他没有辜负我们的老父亲在那等待他呀。神学毕业，后来去读神学，毕业了啊！毕业以后就到这个地方来，就从今天起，这个老太太到处宣传，这个义务宣传员不简单的，到处宣传。哎呀，这个于大侯真的变了，用警察说他完全变了嘛。他不相信了，后来就把这，他说我泼了还头的粪，他想都不想一下，跑到坛里洗了个澡。大家一听到这话，慢慢的就把孩子放出来，慢慢的就来跟他亲近，他就慢慢的跟他们传福音，在那个地方就建立了一座教堂。后来吴勇长老又跟他按手，他成为牧师，于代豪牧师啊，我就听过他的讲道啊。就是真人真事。你想想，父神奇妙的工作，我们在座的哪一个人不是身上有跳蚤、臭虫、蛾蚤、虱子、蚊子、苍蝇，每个人都有，或多或少的都有。回来吧，回到父神的面前来吧，不要在外面再流浪了。你从前是那么热心侍奉神，你为什么经不起一点试验？你今天这样的冷淡，你知道吗？我的父神今天还在那里等待着你。儿啊，你回来吧，今天在这个周围还有多少人没有听到福音呢、啊、你回来、啊、你要为我去做见证，你要为我去传福音呢、啊、对，最后我还有一个很感人的，也是我的经历的事情。在美国去年呢、啊、去年的四月发生了一个案件，你们知道吗？在那个美国有个叫小邓城，有一个高中学校，一下子死了15个。你们知道这个案子吗？是全世界出名的。有两个学生，就是看不惯这个学校的有些基督徒，有些年轻的基督徒， 所以他们在家里两个人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搞了两把冲锋枪，做了十几个地雷，想办法在学校去搞。那么这个学校的那天死的15个人当中，一个老师，两个人是，就是这两个人，最后他杀了13个人之后，这两个人就自己自杀了，这两个学生呢就自己自杀了。所以真正的好人呢死了13个，其中呢有一个女孩子，这个女孩子我也看过，长得不错。这个女孩子从前呢是个什么孩子，在17岁的时候啊吸毒乱搞两性关系，什么坏事她都做尽。她的父母呢两个人呢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但是这个女儿可不争气啊，就是那么很坏。哎呀，她的父母在神的面前哭啊流泪啊，神啊，你怎么让我有这个让我的女儿这样的成本，神啊，你救她呀。有一天呢，他的父亲呢、母亲啊，忽然想到了，把他改编一个学校，换一个学校，是换到另外一个学校的去。这个学校是什么呢？就是要钱出的高一点，因为这个学校是教会学校，不是教会学校。美国有个规定，就是绝不能讲，连那个上帝保佑你都不准讲。你别看着他，他的宗教也不自由啊，他的宗教信仰也不自由，因为对孩子对青年人就是这样的，在机关里在单位在政府部门都不准说上帝保佑。所以他的父亲母亲把他换了一个学校，那叫这个学校呢，这个他同房间呢，一个同房里有4个女孩子女学生在那里，4张桌子，有4个柜子摆衣服摆什么东西。那么3个女孩子呢都是基督徒，所以他很容易的被这3个女孩子带着信主了。这个女孩子一信了主啊，生命全部改变，一个很大的改变。不但她有改变，她逢人就做见证，逢人就传福音。哎呦，就因为这个女孩子这么爱传福音的，所以在她的这个带动影响下，有差不多将近100的人悔改接受了主。哎呦，在学校里面呐、好得不得了，学校的名声好得不得了，他的父母也喜欢得不得了。有一天呢、这个孩子，这个女孩子啊，突然跟他爸爸妈妈讲：“爸爸，我想再回到原来的学校去。”他爸爸说：“你怎么疯了？你现在完全有那个心，你好，完全的成那个新造的人，你已经改变了，你已经在这里不是很好吗？你为什么还要回学校里？你在那个学校里臭了，大家提到你都不欢喜啊，老师们对你也是头疼啊，你怎么要回去？”他说：“不，我愿意在人前来见证。”他要在见证中，他说：“我从前那么坏，我现在是这样子蒙福的一个人，所以我要再回去，我要见证，只有主耶稣才能改变我。”哎，他的父亲母亲想，有道理，好吧，那你就回去吧。他就回了这个学校，一回到这个学校，老师、校长、主任，以及同学的，真是刮目相看。哎呀，这么一个女孩子，怎么变得这么好啊？逢人就传耶稣基督，他不管学校反对不反对，他就传。又在这个学校里，他又得了几百个同学，所以他是在这个学校当中最出名的一个，信耶稣出名的一个女同学。那一天，这两个同学拿着冲锋枪要打死这个学校的学生的时候，其中他是一个主要目标。所以在他扫荡的时候，打死了一个老师，因为老师啊看那个学生呢，就把学生抱着，所以老师被打死了，那个学生呢被保护住了，但是老师死掉了。他们一看呢，死掉结果还没有死这个女学生呢，所以他们就找，一找到图书馆，
这个女同学正在图书馆看图书，还有这个女学生的妹妹也在图书馆，这个女同学的哥哥也在图书馆的门口，就是说是两个人一样进去，看到他了，就马上把枪抵在这个地方。你相不相信耶稣？这是我一点都没扩大的啊，我带来一个资料，我今天忘记带着来。你相不相信耶稣？他冷冷地看看他们，我不相信。你说他会说这个话吗？不，他说我相信，非常坚决的三个字，我相信。砰，就把他打死了，就把这个女同学打死了。呀，他的哥哥在门口大叫啊，我们大家祷告啊，我们祷告啊，因为他想着他有个妹妹在里面，这个妹妹他也不知道死活，所以他叫大家一起跪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祷告。祷告一下，后来枪声没有了，这两个同学也自杀了。再跑进去一看呢、啊，两个妹妹，一个妹妹扑在桌子上死掉了，没气儿了；一个妹妹在血泊之中。就这样，马上抬到送到医院，这个妹妹救活了。但是这个妹妹死掉了，这个妹妹死掉了。死了之后，这个学校这个事情惊动了全美国啊，白宫也都知，白宫也很重视这个问题啊，克林顿也很重视啊这个问题啊，所以呢，有学校的来一个一个的开追悼会，因为这个女孩在这个学校的影响这么好，所以开追悼会的时候，把她拜在最后一名。那你心里，那你有可能有很多人就问了这个问题，为什么这个女孩子这么爱主，她得了这么多人，为什么神还让她死掉？我告诉你，神的计划你猜测不透，神的旨意你不明白，神要借助这个孩子得到更多的人。那个最后一天的那个追思礼拜的时候啊，你晓得整个这个高中部全部都坐满了人啊，不讲外面的操场，外面的房子外面全部都是外面来的人，大家都要来看看这个女孩子，人山人海呀、啊，哭声一片，有很多人被他带领信主的人一个一个的上台做见证，我是怎样被他带领信主的，一个一个的，我是怎样被他带领信主的，就这样的上去做见证，上去做见证。你知道这一天，这一天有举起手来愿意悔改接受主的有多少人，你知道吗？2000多人，2000多人悔改认主，这就是我们的神的奇妙。这还没有啊，后来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高级工人，他的母亲和父亲如果经历了这桩事，这个上帝还要信啊，这个耶稣还要信啊，所以他们两个就不信耶稣了。会不会这样？不会，不会。他的父母啊，就为这个事情在神里面先祷告，一直觉得神要用他们两个。有一天，那个时候那个枪支问题，国会就在开会啊，天天讨论这个枪支要管制起来，卖枪要怎么样限制起来，就是开这个会，一天到晚在开这个会，不准这个枪支随便卖。但是有一天国会正在开会，就是参议员跟众议员在一起开会的，在这个华盛顿白宫开会的时候，这个女孩子的父亲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他一下冲进去了，他说你们这些在上有权柄的人，你们听着，你们不需要在那里讨论如何管制枪支，今天杀人的凶手不是别人，就是你们这些执政的掌权的，如果你们悔改，你们悔改回归到主耶稣基督那里面前的话，今天我们的美国不是这个样子，今天到处不会有杀人的事情，所以你们首先应当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。哇，这几句话第二天报纸上没登出来，报纸上不敢登，没有登。但是呢， 有姓祖的参议员就把这个话记下来，所以我也有一份。后来他的父亲跟他的母亲两个人在家里面，要心里一直不平安。为什么不平安？我们不能在家里住啊，我们要为像女儿一样的为主传福音呐、啊。所以他的父亲，高级工程师不做了，就带走13个十字架，13个木头的十字架，上面都写上名字，画上照死的照片。他自己有买了一个特别的汽车，上面就是白的字架，一个州一个州的去传福音，去做见证。那一次就坐在我这个教会来了。哎呀，人山人海呀、啊！就是他父亲每做一个见证的地方啊，那个地方起码是几百人举手接纳耶稣基督。你看我们的神奇妙不奇妙？因为这个女孩子的原因，得了多少人？我们的神在那里期待，也期待着你，期待着我。不要在那里闹情绪了，不要在那里埋怨神啊！你知道吧？我的主啊，在等待着你回来呀、啊，在等待着你回来，他在呼唤你的名字。你把你的名字就装进去，你说，你就说吧，陈明道，你在哪里？你把你的名字也进去，你把你的名字都放进去，神都在那里呼唤我们。我们的老父亲一天到晚不计时间的在那里等，期待着我们。你回转没有？请大家低头。感谢神的恩典呐、啊，让我今天下午仍然可以坚持下来，仍然在主的托着之下，让我能够平平安安的。这就是神特大的恩典，这就是神要在这里彰显出他的荣耀来，这就是神今天要得到我们每一个人。你如果给神一个很好的回答，你说神啊，我回来了。你愿意这样讲的话，你就站起来，你说神啊，我回来了。神啊，我回来了。父啊，我回来了。我们大家一起祷告。请几位弟兄和姊妹，你们来为今天的聚会，为我们今天最后一次的聚会祷告。我们特别是请那些一直这几天来没有开过口的，今天也请你开口祷告。
亲爱的主耶稣啊，宝贝的父神，你的呼唤我们听见了。主啊，我们愿意随着你的呼唤进到你的里面了，我们永远不再离开你了，我们愿意把心的竭力回到你的面前了。父，我们愿意你在我们的身上得到满足啊。父，你赦免我们以往的亏欠，你赦免我们流浪在外这么多年。我今天就是回家的时候，父，你深深的双手抱住我们了。父神，
家再继续祷告。
亲爱的天父，我听到了你爱我，我愿意在你面前。